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再次向你问安。欢迎你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中国教会史人物系列课程第29课，卫斯理老师将介绍张明哲，科学家的生之追寻。或许你会想，这样的题目啊，朋友，如果你想知道张明哲他带领学生服侍主的生命见证，那么现在呢，就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了。
各位听众好，我是卫斯理老师。感谢神，我们空中神学院中国教会史人物系列已经来到第29课，也就是倒数第二课，科学家的生之追寻，张明哲，第29课，科学家的生之追寻，张明哲。我们这一课又要介绍一个学者出身的基督徒，跟上一课圣道的捍卫圣道的张立生有一点类似。这两位学者出身的基督徒，他们都是聪明绝顶，少年得志，很年轻就登上大学的讲台。不同的是，张立生学的是以法政方面为主，而这一课的张明哲学的以理工方面为主。虽然是不同的类别，但是他们都是堪称为非常杰出的学者。张明哲他是1914年出生在湖北省武昌，但是很小的时候他们家就迁到北平，但那时候叫北平，所以在那边长大的。张明哲的父亲是一个西医，所以有很新的思想，也非常的博学，对传统的中国典籍也是非常的喜爱，所以从小就自己教张明哲读了很多的古书，读了很多的非常重要的儒家的经典。那张明哲在这种家庭的熏陶之下，所以他从小也是喜欢读书。然后他长大后进入清华大学，在清华大学这几年更是他在学问上在读书方面最为满足的一段时间，最进步最多的一段时间。他自己说，清华四年对我一生的思想与为人方面影响很大，学校的教育是德智体群兼顾，目标是要培育学生或是健全与均衡的人格。现在 回头去看，深深觉得这都是神的恩典与带领。在清华的四年中，使我从比较孤独怪癖偏向一面的个人自我生活的中心，进至宽阔身心健康均衡发展的生活层面。那四年对我是很好的扎根阶段。另外他还有一段回顾在清华读书的经历，他说，清华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对我影响很大，甚至到现在都很令我怀念。因为我看书的兴趣很广，因此我很喜欢到图书馆去看书。那时候清华便是开架式的图书馆，这在40多年前的当时是很不容易的。学生只要把学生证压在柜台，就可以整天待在书库里面翻书找书。由于清华大学委托美国某图书公司代为购买各式书籍，因此收集的范围很广，几乎所有的好书都包罗尽尽而不致遗漏。由于清华具有这么好的图书环境，使我在大学四年中能够尽情看遍各类知识的书籍，着实令我一生受用不尽。以上这两段他自己的说法，都让我们看到清华大学的阶段对他一生有很大的影响。后来他考取了留美的机会，在1937年张明哲留学美国，进了非常有名的理工方面最顶尖的学校，所谓麻省理工学院，这是最有名的顶尖的理工的学校。他在那边也有很好的表现，所以很快的就拿到了他的学位。这个时候中国发生了变化，日本侵略中国，中国已经进入战争的时期，所以张明哲人在异乡心悬祖国。在1940年他也顾不得还没有完成继续深造的学业，就决心赶紧回到中国来共赴国难。回国以后他就出任了当时非常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的副教授，是一个非常年轻才二十几岁就成为西南联合大学的副教授，同时也在政府部门方面一些研究部门方面他也有一些担任一些职务。所以他是非常的少年得志的这个人物。随着战争演变，战后局势的演变1946年的时候，张明哲奉派到台湾去担任日本投降接收台湾的工作。所以他在1946年就到达台湾，后来出任了石油公司在高雄炼油厂的厂长。当时高雄炼油厂是规模最大的一个炼油厂，是最重要的在生产方面所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也是交给他来管理。那后来他又出任石油公司的协理这个就比较偏重行政管理的部门。总之张明哲从学生到教授到这个生产到管理这一路都是受到上司的肯定而器重可以说是少年得志。不过这时候其实在他心中对于人生很有很大的疑惑，他结婚但是他的妻子生病经常是卧病在床， 同时他对于自己对于人生的追求也是产生疑惑。在这段时间，他开始从各种方面去寻求人生的意义。比方说，他曾经热衷于在佛学里面去探究人生，他买了很多佛学的书籍，同时他也在跟一些学佛的朋友交往，一起来打坐，一起来这个体会佛教的这个境界。不过后来他自己说这时候他即使对佛学有很深的了解，但是他还是觉得很空洞，因为他发现连自己的脾气他都没有办法掌控，他的坏脾气，他这种骄傲的脾气都没有办法改变。于是他就继续的在不同的宗教里面去寻找人生的答案。这时候有一些基督徒在他的身边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其中特别有一位叫张国勋牧师。张国勋牧师当时住得很远的地方，但是每一次到高雄出差办事，一定特地搭车到这个张明哲的住的地方，就是石油工就是炼油厂的地方。那么当时交通不方便，这样子多出来的这一段路程，有时候在大热天这个满头大汗的，其实他也没有所求而是每一次他都会带来一些介绍基督教的书籍，介绍圣经的书籍来给张明哲阅读。他知道张明哲喜欢读书，所以他就尽量的提供这方面的书籍给张明哲自己来阅读。那么开始张明哲也不屑于读，也不愿意读，但后来看这个张国勋牧师这么热心，一次又一次的拿书来，那么旧的书也应该要还他，在这种盛情难却之下，就开始翻阅这些所谓的属灵的书刊。结果没想到这些书籍对他帮助很大，慢慢的他就改变了对于基督教的看法，也开始愿意去寻求这个基督教里面的所说的这些人生的意义。那么当时他读圣经是没有办法接受，他觉得圣经里太多以好像科学来解释是无法解释的这些部分，而他当时还是迷信一切要科学能够解释才能够接受，所以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对于读圣经很排斥。那后来有人就劝他说，就以吃鱼来打这个比喻，说请问你一条鱼在你的面前，你是先吃鱼肉呢还是吃鱼刺呢？你会不会说因为有鱼刺你就不吃鱼肉呢？同样的道理，你觉得圣经里面有一些不合科学无法用理性来解释的部分，那你就像鱼刺一样，你可以放在一边先不要去动它，你可以读那些你可以接受的你可以了解的部分。张明哲觉得这个建议非常有道理，所以后来他就开始所谓这个吃鱼的方法来读经，就是先读那些他可以接受的可以了解的，而把那些暂时放在一旁。慢慢的当然圣灵开启他的心，所以他能读的越来越多，而放弃的就越来越少了。这时候他也看了一本传记，在我们这个课程里面也曾经提到过戴德森，一个英国来中国的传教士，戴德森传。戴德森曾经说，假使他有1000英镑，中国可以全部的支取，假使他有1000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张明哲看到戴德森的这样的作为，这样的心智，他非常的感动。他说若不是真的有神，怎么会有戴德森这样的人呢？这么有爱心，这么有 传福音的热心啊，这样的人呢？所以后来慢慢一步一步的啊，张明哲啊，终于就在1954年，也就是他40岁的时候，他受洗啊，归入基督的名下啊，接受洗礼，成为一个基督徒了。那这时候他的工作也有调动，从高雄就调到台北啊，调到台北以后，那他的这个妻子又因为生病了，长期生病也过世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一个人在台北生活算是很孤单的时候。好在这时候呢，他受了洗，他又开始进入到教会里面去，他愿意跟教会的年轻人一起来啊，这个寻求这个信仰的进步。所以当时他在很多教会的年轻人心目中，可以说又像父亲，又像老师，又像朋友。那么这批年轻人有些从外地到台北来念书，也是有孤单的感觉，离家的啊感觉，所以他们就常常在礼拜天做礼拜完，就聚集在张明哲的宿舍里面，那跟张明哲无所不谈。而张明哲那么学问那么渊博，然后也有人生的历练，也是让他们很敬佩，常常能够指点他们啊，这个做人做事以及在信仰上的问题。有时候他们张明哲也带着这些年轻人，教会的年轻人啊，去打扫，去教会清扫，去扫地，这些清洁的工作，也不觉得自己曾经担任过什么这么高的职务而做这些啊打扫的事情有损他的身份。他非常乐意的带着年轻人就到教会打扫啊。据说有一次他在打扫的时候去倒垃圾，正好在教会的附近遇到一个他以前在炼油厂的手下的这个同事。这个同事啊吓了一跳，还以为他们的厂长到台北呢，居然落魄到要帮人家去打扫，好像去这样帮佣一样。当然这是一个可能是一个笑话，那你可以从这看起来张明哲他真是在组里面没有什么这个身份地位这种的考虑，很单纯的带着学生来服侍，从最卑微的工作做起。慢慢的他在教会里面也开始带领查经，开始讲道就在教会里面培养了一批非常优秀的年轻人。那么这些年轻人到今天在台湾甚至在海外这个华人教会里面都是非常被看重的也是非常经常被邀请去主领聚会去分享信息的这些这些讲员。在神的国度中有非常杰出的表现他们都一直认为影响他们最大的就是年轻时候遇到了张明哲除了教会以外，这时候张明哲他也看到教会毕竟接触的年轻人是有限的，那么多的学校中学大学那么多的学生多半都不进教会，他们有什么机会来接受福音呢，来接受信仰呢？所以这时候台湾兴起了一个叫校园福音团契的学生工作张明哲原来是有点排斥，他认为学生也应该回到自己的教会去在学校里面就是读书不要从事什么这个宗教的活动。那后来他观念慢慢改变他自己也从1962年就全力的投入到台湾的校园福音团契的这样的学生事工里面去。他出任这个团契执行委员会的主席长达22年之久，而且是全力的来 领导来带领。那么当时有一批从大学毕业的基督徒就在这个时候开始加入了这个团契，等于全职的来侍奉来服侍。这个在当时当然是啊，被他们家长啊或者社会看作很奇特的事情，因为一般的年轻人大学毕业啊，就是留学或是就业，都是认为年轻人去全时间做传道服侍神，当时是认为是很少支持的，很少人是支持。但是张明哲他就开始带领这批年轻人，鼓励这批年轻人啊做这样子就是服侍神的道路。那他对这个校园团契第一批的所谓童工，这些年轻的童工，他的训练要求都非常严格啊，常常是在带领查经、小组分享啊、个别辅导，用各样的方法来跟他们接触，做他们的导师。他经常啊强调的就是神的工作有一个顺序，就是什么呢？先要有生命，然后要有生活，最后才谈到工作。也就是说，你先要神的生命，然后你的生活要有见证，不能生活很随便，生活有破口，最后你的工作神才祝福。所以千万不要倒过来，先有工作再讲生活，再讲生命，那就完全错误。张明哲非常强调这样工作的质比量要重要。那他就带了这一批最早的校园团契童工啊，非常实实在在的啊，在生命上、在生活上、在工作上一起学习，来训练他们。所以今天在华人教会里，很多当年张明哲所带领的年轻人啊，现在都是壮年的一代啊，正在华人教会中负责领导的责任。那么说来，我自己啊，卫斯理，我自己在读大学的时候，也是啊，亲身在张明哲的带领下，我也曾经受教啊，我也参加过他主持的查经会啊，就是他的这个小组的训练啦、啊、等等。所以我对这位张明哲，我们都叫他张伯伯，其实我也有个人的这样的这个对他的感谢，也从他身上有很多的学习的榜样。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的大学曾经开一次的冬令会，就是过年以后一个冬令的聚会。那原来报名的人数还不少，但是因为这个气候突变气候非常不好，恶劣的气候，结果出席的人数比报名人数少了很多。那原来这个开会要有经费，借场地要有一些各种的开支，本来人多了收的报名费就可以来支付，但是因为突然人减少了很多，所以大会的经费就很明显不够了。那我当时正好是在也在这个大学团契担任主席，也就是这个要负这个最多的责任。所以正好我们那一次冬令会也请了张伯伯来我们那边讲道，结果他讲完道以后我就看到他一个人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们本来要送他出门，他说不急，他要走走看看。后来我就观察到他就走到我们那个奉献箱的地方就看看看没有人注意的时候，他就丢了一些钱进去然后他才离开会场。那事后我们就打开奉献箱，在那一天我们发现奉献箱里面有好多的所谓的大钞就是比较大的钱，那不是一学生能够拿出来的那么多的数目。所以我们心里都有数，这就是张伯伯，他不但来讲道他还把金钱奉献，他知道我们这个团契的需要。 那张伯伯其实他寒暑假几乎都是在学生的这种夏令会冬令会里面度过的，而他经常就是这样默默的暗中的帮助很多的团契。所以他虽然也后来也担任大学教授啊，也算是收入颇高的，但是他几乎不为自己着想，真是淡泊名利啊，所有的钱都是放在神的工作上面啊。我们看他生活非常简朴啊，穿着也是非常的朴实朴素。那么这就是这样一个我心目中我也所了解的张伯伯啊，所以他广泛受到学生的尊敬。他自己说有时候一个暑假啊，从第一天开始就参加夏令会，一直到最后一天他还在学生的夏令会里面，他也乐此不疲啊，最喜欢跟学生在一起啊，有时候讲道，有时候做见证，有时候就是有个别的这个交谈等等。那么在社会上啊，张明哲越来越受到肯定，就是政府的肯定，上级的肯定，所以他这个后来做了大学教授、系主任之后他在科学的教育的这个岗位上就越来越做得越重要的职务，比方他也担任过科学馆的馆长后来也出任台湾清华大学，我们知道清华大学后来在台湾也就是有部分的奔到台湾去，在台湾那边清华大学的校长等于也是他的母校了。最后呢还有那个在科学研究方面最高的一个这个行政的主管单位叫国家科学委员会，他也出任主任委员，是掌握了整个国家科学研究的方向说这么重要的职务他都担任过，但是他从来就不觉得科学跟基督教信仰跟他的信仰是有什么样的冲突，他越来越相信这二者之间是有互补的这个互补的功能，也就是说并不冲突。到了他经历了这么多职务以后，终于到了退休的年龄，所以叫1984年也就70岁的时候，张明哲全家就前往美国，因为他希望晚年能够专心的做一些写作研究，就像我们上次介绍的张立生一样愿意来作为这个护教或者说辩道辩明这个真道这样的工作。所以1894年就来到美国的加州伯克莱，这个地方很安静的地方，也很方便，附近有很多的学生，有很好的大学。那么从1984年赴美但是他慢慢发现伯克莱这地方仍然有很多学生的事工值得去做，特别是从中国来到美国留学的学生越来越多，他们对信仰也有很多这个渴慕的这种需求。所以从1987年开始，张明哲他们的家就在伯克莱的家呢就开放了，每两个礼拜一次就有一次的讨论会对象呢主要就是来自各地华人的这些学生有些中大陆、中国，有些台湾、新加坡、香港各地的学生学者都可以来参加。那人数呢有时少的话七八位，多到二三十位不一定的。那么这个小组就是以讨论信仰专题，比方说有神还是没有神，哲学与信仰，佛教和基督教的比较，耶稣是神的儿子吗？ 科学和信仰互相抵触吗？从信仰看中华文化，信仰能帮助我们成功吗？等等啊，这些专题啊，当然都非常吸引人，所以来的人都热烈的发表意见啊，慢慢慢慢，有些人因此而认识到信仰的真谛，进而也接受了耶稣为他们的救主。当然，更多的人也在这边他的家庭里享受到的留学啊，这个时候的这种家的感觉，一种亲情。因为张明哲夫妇他们啊，就很热情的接待，有时候就开放家庭，成为啊大家包水饺啊，办庆生会啦，这些让啊海外的学子，留学海外的学子啊，得到温暖和亲切。那么这种家庭的聚会，大概到了啊1996年，张明哲的身体啊这个情况慢慢的啊就不好了，才这样的聚会才停止。那么很多的留学生也得到了他的帮助。所以我们最后比较一下张明哲跟张立生这两位学者出身的基督徒啊，他们除了年轻时候都一样的少年得志啊，很年轻就站上大学的讲台，他们晚年也类似，都是到了美国来准备做研究写作这样的工作。但是啊，张立生上次我们说过，他写了很多书啊，他就是埋首在写作啊这样的这个工作上，也有很好的成就，写了很多很多这个大部头的书籍。而张明哲他也有这种心，但似乎他没有办法做到，他没有写什么大的书啊，他最多就写一些短文，一些见证，好像没有完成比较大的体系。比方说他原来想有基督教与科学、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这种大题目的书，他想要能够以他的素养，以他的经历啊，他是有可以做到。但是因为他一直都是对人特别的关心，从他在台湾在教会带领年轻人在校园团契栽培这些童工，一直到晚年在美国，他看到这么多的留学生，他总是把人的需要放在第一，他总是愿意把他的时间力气放在直接跟这些人的交往上面。所以我想这是为什么他没有像张立生这样能够在著作上成功。当然张立生写书，张明哲带人带领人啊，我相信他的影响都是不会消失的，书可以流传下去，人可以继续的带下去啊，所以不管写书还是带人，在神的国度里面是同样的有永远的价值。张明哲他中年时候丧偶啊，所以他也曾经独居了12年。到了1972年他再婚，当时已经58岁了，算是比较年长了。所以他在美国的子女都跟他年纪距离比较大。当他在1998年过世的时候啊，留下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其中的大女儿当时是25岁。他们这三个儿女在这样父亲的身教言教之下啊，从小也都很好的品格，有很好的信仰。那么我现在就读他的大女儿写给他父亲追思礼拜时候啊，他父亲过世的时候他所写的一首诗，叫做我的父亲。当时他的大女儿是25岁。这个诗是这样的，他给了我生命，抚育我，以笑容看顾我，他把这世界的一切讲给我听，我领会了，他为我的生命注入力量，使我能举步行走，他看到生命的华美， 让我学会感受，他唱出的爱之歌使我学会倾听，他指出天空中的繁星让我学会思考，当我跌倒他把我扶起，当我哭泣他在旁安慰，当我振翅飞翔他默默看顾，每个夜晚他为我深深祈祷，当我寻找时他陪伴我，当我做了决定他满心欢喜，现在他做了该做的，微笑着离开了我。啊，真的很美很感人的一首怀念父亲的诗。我觉得有对张明哲有这样心念的不止他的儿女，许多他带领过的年轻人现在散布在世界各地，很多都是学术界以及也是神的国度里面非常重要的这些人才。我相信这些被他带领过的人也一样的会对张明哲有同样的感谢，而他的这些带领过的年轻人也会继续的把张明哲的这种风范，这种人生的这种追求会继续的去影响下一代就一代一代的影响下去。我们今天就介绍科学家他的生之追寻，张明哲教授，我们就介绍到这边，谢谢你的收听，再会。
真正侍奉主的人是将自己奉献，将自己人生主权交给主。箴言23:26说，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心代表爱，献心就是献爱，一个奉献的人必定是爱主的。我们相信一个将心归给主的人，他的眼睛也会跟着他的心转向主。一个以主为乐的人才能够欢欢喜喜甘心乐意的侍奉。亲爱的朋友，下一课老师将介绍不灭的灯火吴勇，欢迎你按时收听。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卫斯理老师主讲的节目《中国教会史人物系列》。亲爱的朋友，凡人有孩童一样的心，完全依靠神而活，就必会经历到父神奇妙的带领。神常站在这样人的一边，在凡事上眷顾他，并且为他解决一切的问题。愿神赐福你。